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看到在上周四11月25号呢，联邦教育部长和移民部长联合发布了485签证政策的调整信息。在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专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为您解读这些新政并解答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那么听众朋友，您还是和往常一样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有关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波尼。您早。
哎，早上好。
非常感谢波尼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最近这个移民签证的政策信息变化比较多哈，您也是做客我们节目比较频繁哈。我们也看到这个485签证呢有一个新的政策调整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请您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485这个签证类别好吗？
好的，485这个签证类别呢，我们一般来说会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毕业生工签。那这个签证呢，它就是说是一个为期大概是一年半到就是五年不等的一个签证。那就是说这个签证的特点是，就你从它的名字你大概可以就是了解到，它是一个针对是在澳大利亚完成指定学历的一些就是毕业生他们可以去申请的签证。基本的条件呢，就是年龄需要50岁以下，在递交申请的时候的那一刻。然后呢，在你就是说啊，你需要在毕业的6个月之内去递交这个签证申请。那当然，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有疫情的缘故呢，某一些人可能是会延伸到12个月的时间。但是一般来说，它是一个6个月之内你就需要去递交的那个，就是你完成学历之后6个月之内去递交的签证申请。那你需要曾经就是过去6个月也有是拿过就是海外学生的这个签证。然后呢，你就是说某就是它分两个词小的分类，一个是我们叫 GW， 一个是叫 PSW。 然后呢，你完成的课程是会有不一样，而且如果是 GW 你需要通过那个技术评估，然后你需要符合英语的要求，然后就是平常的就是我们叫做需要拿到无犯罪记录证明啊，然后就是说你需要通过体检，有那个保险，然后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所以基本这个签证呢，就不是面向大部分的公众，然后它是面向于就是说你在澳大利亚有完成相关学历的一些同学的。
你完成相关学历的这些同学呢，那么在澳大利亚来，对澳大利亚目前的情境来说，尤其是这个用工短缺的情况下，是非常优质的一些可就是潜在的一些劳动力哈，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对的。
那我们看到，在政府上周四是发布的新政中呢，有专门针对这个毕业生临时工作签证的485签证的这些优惠政策哈，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动向。我来想请先问您一下吧，就是说这些周四公布的一些内容里边都有哪些呢？
只是就是针对485，因为它其实里面也不单纯只是485的，然后也是会有覆盖到就是一些其他的临时的签证。但是呢，如果我们说针对485的这一边，重点其实就是有大概就是有三个点。然后一个就是说，他会把那个就是说毕业生的这个签证的针对，因为他是我刚才也有说过，他的那个长度呢，从一年半到五年不等，就是针对你是面向于你申请哪一个类别，然后呢也是针对就是说你拿着是什么的护照。然后呢，如果一般来说，就是因为他其实现在是有一个专门针对香港的护照的持有者，或者是我们叫一个 BNO 的持有者，当然他们的那个类别，然后如果是就是持有那些护照的 申请这个485签证的人，他们就会拿到五年的，那其他的人一般就是一年半到四年了。那一年半就是针对如果你是申请 GW 的话，你会是申请，就是你会拿到获批的是一个一年半。然后呢，如果其他就是要看你读本科、硕士或者是那个博士，然后这是两到四年的签证。但是针对这一部分来说呢，之前如果你是读一个我们叫 Master by Research， 就是你是读研究的硕士的话，你会拿到一个三年的PSW 的签证。但是呢，现在他就是这一个新的那个政策，他们会就是修改的部分，就是把这一个三年的这个485的签证延伸到覆盖，就是 Master by Coursework， 就是你是授课人形式去完成你的毕业的，就是那个硕士课程的，你都会是拿到等同于就是 Master by Research 一样三年的
那个485签
证。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说，如果你是来读一个 master course， 不管你是读一个，就是说你是 by research 或者是 by coursework， 你都是拿到三年。当然，我们是说你必须要再完成一个这个课程是一个 cri course 注册的课程，而且那个时长需要符合到那个我们叫做 Australian study 的那个要求，就是澳大利亚读书的那个要求，这基本是两个学年的那个要求。然后呢，你需要符合就是说时间啊，怎么样去读啊，这一个我们需要符合这一个要求的课程才可以。然后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改变。然后呢，也正式的就是认可，如果我们在线就是海外的同学，如果他们是拿着学生签证去玩，在线上去完成他们学习的那个课程呢，会正式的就是被考虑进去这个毕业生签证的那个计算的那个 Australian study 的那个时间里面去。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动。对，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移民代理为您解读联邦政府对一些签证政策的调整啊，那么解答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移民签证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早。
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和嘉宾。
嘿，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父母的话之前是办过签证，然后回国之后我帮他们续了那个 RRV， 就是又续了五年，但是这是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办的。因为2020年跟21年两年的那个疫情的话他们没有过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针对这种情况，移民局有没有出台这种政策，我是可以延期把这个 RRV 延期的，做相应
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一部分来说，因为 RRV 它是属于一个永居的签证，其实它就是移民局没有一直都没有说是一直都没有就是不容许，就是说我们封了国际哈，我移民局也是没有不容许这一帮人回国的。所以呢，就是说暂时来说，如果是永居的这一些类型的签证呢，其实移民局暂时没有说是他会给你一个优惠啊，把你没有回来的时间可以延伸，就像邻居的那些。因为邻居确实我们封闭国境了以后，其实他们是来不了，所以呢，这一些人就是移民局会有一些特殊的考量，比方说一些485的，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签证持有者，他们就是因为就算拿到这个签证，他们封国了，然后我们就是他们没办法进来我们澳大利亚这里，所以他们就是现在移民局会有一些新的考量。但是呢，针对我们永居的这一块来说呢，永居跟公民的话，一直其实他们是可以回来，但当然中间我们也会受到就是比方飞机的安排啊，航班的安排这一部分，那就是其实我们确实也是受影响的，但是政府暂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第一步，但是有可能将来会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是说发声多一点，向他们反映多一点，有可能他们会有这样，但暂时是没有。
好的，行，谢谢。那我想再问一个，就是说如果要你说的要发声的话，这个是可以跟移民局就是说有相关网站或者是之类的地方可以咨询吗？
嗯，可以。哎，其实就是说，他不会有，就是哎，你如果要咨询的话，你就是比方最常规的，就是打电话进去做一下咨询。
Okay, okay,
但是如果你是想发声，就比方你是想发表一些意见或者什么的，他会有一个叫 Global Feedback Unit。然后呢，你就是可以在线上去搜移民局这一个 Global Feedback Unit 的话呢，那其实你是可以在里面，它可以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提出就是一些空间。
Okay,
对对对，就这样。
谢谢，
好，谢谢。
好嘞，谢谢杨先生，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移民代理包尼来为您解读联邦政府对485签证政策调整的一些新信息，并解答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包尼，我特别想问一下您的这个，从您的工作的角度出发哈，就是您在这段工作时间里面，尤其是这个新政出来之后，这短短的几天内，有没有比方说这个毕业生向您咨询过这个他的这个485签证续签或者是485签证延长的这项事项呢？
其实刚才就是说你问到，就是啊，哎，在那个11月25号他发布的新政当中，针对485的那个优惠，其实刚才我还漏了一个，就是说他是会从，就是有一帮学生，他们不是因为就是说啊，就是或者是拿着485的这一些持有者，他们就是停留在海外回不来嘛。
对，
然后这一些人他们就蛮受影响，因为就是等于申请了一个签证白白的给浪费掉这样子。其实这一帮人呢，移民局会有新安排，就是说他们会给他重新申请签证的机会。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签证等于是说你就是重新激活了，那你就等于是你是不会浪费掉。所以呢，你刚才回应到你刚才的问题，哎，这几天有没有一些人特殊的来问你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是有的，尤其是就是停留在海外回不来的这一些同学，或者是这一些签证持有者，他们都会特别特别的去问啊，我的这个签证现在可以怎样呢？哎，什么时候可以去申请呢？那甚至乎我有一些是香港的客户，他们已经拿到一个5年的签证，但是因为如果他们要后续的话，他们需要符合3年或4年的居住条件。那之前因为他们还是不可以回来嘛，那现在我们12月1号，
对，现在调整到12月15号，
对，
变化太快了。
对，我们就是疫情又有一个新的改变，那如果是我们会再封关的话，这一个就会调整了嘛，对吧？
对的。
然后呢，所以就是说这当时按原定的计划他们可以回来的前提底下，他们就是说他们还是会担心，因为他们怕他们的时间不够，尤其是就是是已经批了签证，原本是2年啊3年的签证，他们就顺利自动的给延伸到一个5年的签证上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是到他们就是说到就是在还有两年多，没有，就是3年多4年的时间，他们就怕他们的时间不够住门那个189的申请，所以他们就说啊，那我这一个他们是受影响的这个485持有者的这一帮，我们是不是又可以重新申请一个5年呢？那他们都会问到这一些问题。但确实这一部分来说呢，移民局是公布了就是前提的一些事情出来，就是啊会有这个调整，但是有一些法律还没有出台，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要等待着某一些法律它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可以有进一步跟这些就是说受影响的同学啊，或者是一些签证持有者，再进一步的去告诉他们，哎，下一步你的计划可以怎样了。
因为我没有持有过这个签证，如果是我停留在海外持有这个485签证，然后这个时间呢剩余的这个时间又不够长了，我该怎么做？他这个签证是自动延长的，还是需要我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他其实就是说，如果按移民局，其实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他只是一些就是新闻的一些公布嘛，然后一些法律上就是法律上条例上的一些调整会是什么的修正，我们现在还在等待他那个法律的部分出来。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他可以立刻就延长，比方说像哎那个时长，就是哎我这个签证有效期的那一部分，不原本是2年，这个是不是延伸到3年，就是上 读完那个 master 的那些人，这一些可以立刻发生，因为这个是属于 policy， 就是移民部内政一些就是条例的说明，因为它不是属于 regulation 或者是 act， 就是不是法律里面的，所以这个是立刻可以发生的事情。但是比方说我们一些申请的要求就变成，哎，你现在是比方说你要符合这个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比方 2-year study requirement 的这一个一些就是说什么的算进去，什么不算进去，这一个是属于法律 regulation 或者是 act 里面的东西，那就是需要法律的那个正规的一个修改才可以进行，所以它不是立马今天发布明天就可以推出的一些事情。
嗯，
我们还得需要看法律的那个修正了以后那个版本出来才可以进一步去说。所以邀请那个条件就是回应你刚才说的，哎，那个是怎么样去申请呢？那我们有待移民局进一步的一些法律公布，我们才可以正规的就告诉大家，哎，申请的条例是怎样，要求是怎样。对，
您刚才提到哈，停留在海外的485签证的持有者呢，这个可以重新申请一个签证。那么这个签证呢，就是这个联合这个媒体发布会发布的文稿中说到了这个替代性签证，对不对？
对的，对的。
嗯，但是我看到哈，就是说内政部他说呢，这种替代性签证的申请呢，是从明年，就是2022年的7月1号才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半年的延迟呢？您觉得？
嗯，其实这他们也没有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延迟，但是我个人的估计，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就是法律条例的修改，
哦，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立马，哎，今天说明天就发生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正规的程序立法啦，然后就是正规的那进行立法，然后就是讨论，然后才可以把它正规的推出。所以呢，这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来操作。但是按比方说有效期的这一个，因为他在法律里面的说法是按就是我们的 minister 就是移民部长他的那个就是啊规定是怎么样，时常就是这一个在 policy 里面解说。那 policy 呢，就是可以今天修改明天就可以操作，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内部的指引的一个条文，那所以这一个部分就很快可以，就像之前我们香港的那些签证持有者，这些护照的持有者，他今天说明天就可以发生的一个事情，很简单，因为他是属于也就是一个那个签证的长度，然后他485的这个签证的长度呢，没有在那个法律上列明，而是他在 policy 里面就是一个内部指引里面说的，所以呢，就是移民官只是按照这个内部的指引去批签那个长度，所以呢，这一个就会很快就可以发生的事情。但是法律的这一部分，比方说，哎，你年纪要多大呀？然后你需要有英文啊，你这一些所有重新申请的一些条件呢，它是属于 regulation 或者是属于 act 里面的一些要求。那这个就不是一两天可以发生的事情，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推断，应该是这样子的原因。
非常谢谢波尼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移民代理波尼呢为您解读联邦政府推出的一些签证的新政，并解答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移民签证的任何相关问题。那么波尼哈，您刚才也提到哈，如果是比方说是法律已经法律规定的一些 regulation 是改起来是需要一个流程比较难的哈，但是如果是 policy 里面的，比方说是一些现有的政策下面做一些细微调整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就是我特别想让您从您的角度哈做一个分析哈，如果比方说这个法律调整没有见到预期效果的话，政府会不会说在现有的 policy 里面这个做一些调整呢？尤其是比方说这个毕业生临时工作签证485类的。
嗯，你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法律在通过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或者说他通过以后实际达到的效果，比方说这个申请签证的人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他还会比方说做一些相应的 policy 的调整吗？
嗯，其实这一个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他举例子吧，就是说如果哎他们预期会有这么多的人申请，比方10000个的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只有2000-3000去申请，他不会在 policy 里面呢可以修正把那个难度往下调啊，或者是要求往下调，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就是说 policy 只是解释，就是给进一步的指引，就是已经定好的一些法律。比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那个年龄 是在法律里面，就是 Act 跟 Regulation 里面的定好是50岁以下，那就算就是比方预期的效果，就是50岁以下都没有太吸引，没有吸引太多人来申请，然后他也不可能在 Policy 里面修改，因为这个是必须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的那个就是说框架底下怎么去修正才可以的，所以这个也没有就是一定，就它的灵活度没有在那边。
然后，但是就是说，比方一些解释那个法律的一些，怎么样去理解那个法律的部分？比方我们刚才有说到，比方
Australian Study Requirement 这一个，它里面有细明，就是说啊，你必须要完成2年的这个 academic years 啊，然后是不小于16个月来完成啊，然后这一些，但是呢，比方说你必须要读一个我们叫做联邦政府注册的这个课程，对海外学生注册的课程，然后这一些是它基准的，但是里面比方说，那我 线上读可不可以这一部分可能就可以在 policy 里面解释，这个就会比较灵活一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不是，就是法律嘛，毕竟就是它有它的框架，怎么样去通过一个条例，所以就是说如果在条就是法律里面的话，就是不还是需要得那个时间才可以把它修整过来。
非常谢谢波尼的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一名代理波尼呢为您解读联邦政府发布的一些移民签证的新政，并解答移民签证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波尼，我们刚才介绍的是这个毕业生临时工作签证485类的一些可能的调整，一些新政哈。我们看到除了这个485类签证之外呢，其实
政府还对比方说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工作签证啊，还有一些雇主担保签证有一些调整，对不对？对的，因为就是说，其实最重要是说这一些其实针对已经拿着这一些签证的持有者，只是他们是会说会修改一些，就是他们可以申请永居的一些要求，然后呢，针对就是485跟457都是工作签证，它只是不同时段的推出的工作签证，482就等于是说差不多是代替了457的一个这个工作签证的一个新的类别这样子。那其实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啊， 四八二签证出台了以后呢，就是说，应该是说以前拿着457，你要转成是永居，你就是457，你工作相当的年限，然后你就是雇主继续需要你，你就转永居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但是呢，482出台了以后呢，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说，不是所有拿482的人就可以转永居的这一个可能，它必须要是基本的，我们叫普通类别的，就不属于我们叫特殊的 labor agreement 的这一些，就普通类别的这一些482， 如果你就是说雇主就算需要你，你要转永居的话呢，你的工作，你的工种必须要属于在长期就业清单上，长中期就业清单上才可以。所以呢，那些 工作，比方说是属于短期职业清单上的话呢，它就没有就是一个永居的途径这样子。但是这一个就是对，但457以前是没有的，对吧？没有这个限制的。457是没有，以前是没有这个限制的，就是说你只是需要在你就是这样子转过去，它没有一个就是 occupation 的这一个限制。所以呢，这个是两者蛮大的一个，就是这个政策修改了以后蛮大的一个差异，就是所以不是所有482的持有者他都是有一个路可以申请永居这样。所以呢，你就是看你的工种是属于长期长中期的，比方厨师啊，比方说是一些医护的，很多都是属于在长中期上的，就可以有一个永居的后续。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在短期的，比方说我们在 marketing specialist 啊，这一些是常常都会出现的，它就不会有一个就是说永居的途径。然后呢，对，新出台的这一个政策是针对这一些就是现在已经持有这些签证的人呢，他会说啊， 比方说482，如果你是属于在那个短期清单上的，你都会有一个后续永居的可能，就是那个可能。但是当然就是它只是很初步的这样子公布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这个是属于新闻发布。但是条例的当中的所有的怎么样操作，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呢？我们还有待移民局那边再进一步的公布。那针对457的这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457它就是 转永居的时候，他再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那这个是超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之前我们的是有一个45岁的一个要求，那等于是说你拿了485或者482或者457，你要转永居的那一部分，
嗯，
后续呢你说会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的，就是45岁或以下
限制，现在没有了是吧？
对，457的这一帮人，他会说新闻发布，我还是针对这样子说，新闻发布上他是说是这个年龄的要求，针对457的这一帮就是会没有，但是当然就是说我们有待他最后的那个新闻发布出，就新闻发布以后条例修整了以后他的要求是怎样，我们才可以说啊最后这个年龄不针对这个457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段，然后申请的要求的就是最细致的一些要求是怎样，我们就有待那个法律的修正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的向大家公布。
对，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比方说有45岁年龄限制是以前这个，就是现在持有这个457签证的这部分人，他们享受这个优惠了，对吧？
对对，因为这是457的这些人，其实蛮有一部分他们是属于高管。那高管，因为你是属于比较你一般来说了，就是说你需要时间去就是慢慢一步步达到这一个高管的位置，所以这些人其实我们自己手上也是会有一些高管的，他们已经超了45，就算是他申请457的时候就已经超了45，但这一些人其实他是有可能可以申请到永居的，但当然就是说他需要符合比方说高薪的要求，就是说那个 ATO 就是我们的那个对啊。这一部分他们有一个高薪的那个收入的要求，需要达到多少的那个收入才属于高薪，然后呢这一些他们是会有一些额外的限制，而且跟你雇主之间的那个就是服务的年期也是有特殊的限制，所以这一个就是不是那么简单跟直接，但是如果他把这一个年龄给拿走的话呢，那就是对这一些457的人是大的好消息。
嗯，就是说那就是如果这个482内替代了这个457的话，是不是以后就是说这个
他也有可能有这个年龄的那个给就是免掉，暂时我看不出，因为他毕竟现在这两个签证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然后呢就是457只是他不再接受新的签证申请，但是他还是这个签证还是存在的，所以他列明说出来只是针对这457的持有者的话呢，那这一个就是往后482有可能就是年龄的这个要求给挪掉的话呢，我暂时说因应疫情也就是对应上就是他们上个星期的这个公布的话呢，应该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往后很难说，就是比方说我们还是吸引不到相关的人来到澳大利亚去帮助解决掉我们这一个就是那个工作的短缺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当然就是按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可能他就会有一些政策变得更吸引人，然后才可以我们吸引一些就是说有才能的人来到澳大利亚去帮助我们去共度难关这样子，所以这个不好说。那暂时来说，他公布的就我还没看到会有覆盖482的那一帮。
非常谢谢波尼的介绍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刚才我们的热线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哈，听众朋友如果想打电话呢，现在拨入呢已经没有问题了。波尼呢为您解读联邦政府呢推出了一些移民签证的新政，并解答移民签证的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移民签证相关问题。那么波尼哈，除了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482将来可能会替代457哈，以及457对这个年龄限制解除哈，还有没有比方说对偏远类地区技术移民签证的一些优惠政策呢？
有的，其实这一个是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手上有一些客户就是这一帮人，然后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是属于就是说偏远地区技术移民，就是489啊、491啊、494的这一些类别。然后之前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已在海外申请，因为这一个也是真面向海外申请人嘛。
对。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在海外申请了，然后呢已经拿着这个签证，但是呢因为某一些原因，他可能还就是在他那个 年限之前，他因为他有首次激活的那个时间，就是你 first landing 的时间 first entry 的时间，然后之后他可能是一个就是3年到4年的一个签证，或如果491跟494就是一个5年的签证。那我手上比较多是489的这一个就是4年的签证，然后呢他们是拿到这个签证首次登陆了，然后因为就是说还是有工作的关系，他们因为有一些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然后呢他们就是可能哎工作也不是说你3个月2个月就可以给你辞掉的，他可能手上有一些项目需要做一个半年9个月，他们安排过来就是可能1年之后就过来，然后呢去符合就是定居啊工作啊收入的要求去申请永居，还是时间充裕的。但是就是因为疫情这个刚刚好卡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他们这个签证就给白白的浪费掉，那等于是说哎呀我就没办法。中间其实也不断的就是说去查就是
查这个新的政策，
移民局对
确认
的，就像移民局就是说真的没有吗，也是像当然像我们相关的一些就是协会啊，我们也是会就是跟他们去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不同的协会不同的单位，我们也是反映这个意见，那对这一部分的人挺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确实也是真真正正的去申请，也是真真正正的州政府担保了，然后确实也证明、
现在他们是可以有延长了是吧，
现在就是对这个政策，就是说他们移民局的那个就是新闻发布的，就是上个星期的这个新闻发布，就这一部分的人呢会有一个就是签证的延续，那他延多久没有很细的说明，但是我个人估计就是说在 COVID 这一段时间啊，他可能卡住2年到2年多的时间，我估计移民局会有一个顺延这样子，但这一部分就是还是有待他们进一步的公布告诉我们是怎样，我们需要得有一些个案发生了，那我们大概知道哎已经在进行了，所以这一部分来说大家也是密集的留意，如果亲戚朋友有这一些的就让他们不要放弃，然后就是说等待移民局公布了以后大家就知道哎还是可以过来的。
非常谢谢波尼的介绍哈，我们接一些听众的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李女士你好。
您好。我想请问嘉宾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移民如果要更新那个联系地址的话，怎么和移民局联系会比较方便一些？
其实你就是发 email 过去，就是最简单的方法。那你是
发 email 过去，
是你的地址有修改，还是说你父母的地址有修改？
是我的地址有修改。
是你的地址有修改，那如果是的话呢？对，因为你是你就是其实你的地址有修改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它有一个929的表格，然后呢里面呢它就是说对对对，然后呢你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建议你做两份表格，一份是929，一份是1022，然后呢1022是针对如果对你如果就是签证上有任何的 updates， 就是说你比方在递交这个签证申请里你个人的比方联系的资料有改变，或者是你的一些个人的资料，比方包括婚姻状况啊、联系资料啊、你的护照啊，各方面的有一些更新，你都可以用这两份表去，就是说 update 移民局。但929呢，是专门 update 什么呢？就是你的联系资料，还有你的 passport。
Okay。
所以对，所以929就是它会有里面就是会有说明你要把这个表格发到哪里去的，所以你就可以把他们发签好了以后，就把他们发过去就可以了。
女士，
那个 email 地址可以给我一下吗？
他如果是929的话，其实他是有一个就是929的表格的那个929@homeaffairs.gov.au， 只是你 download 这一份表，对对，对你 download 好这一份表格了以后，这个表格的首页它就会告诉你你要发到哪里去，那你就按照它的这个页面上的那个资料去发布就可以了。
这个表格父母也要签字吗？就是
有
没有更新我的地址？
如果你更新你的地址，一般来说你是用1022然后去更新，然后呢你是需要就是你作为一个担保者去签字。对，因为你也是一个 applicant， 但是你是 sponsorship 的 applicant。
sponsorship applicant， 那我父母也需要签上这个字然后再发给移民局是吗？OK，
好的， 谢谢您。
如果是你就是把1229填好，然后你发过去就可以。1022需要发过去 PVC 那边，就是他现在改了那个 email 地址，但是你在网上可以查到他现在最新的那个地址。
OK，
好
好吧。
好，谢谢李女士。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James 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嘛。哎，我想请问那个香港的，如果现在或是明年过来读书的，行不行？可以有那个什么香港避风港那个以后申请那个什么什么他毕业以后包485，然后再申请189啊，然后不用考试啊，不用打分，行不行啊？
嗯，好，我简单的说吧，就是没有香港避风港这个签证，但是呢，移民局按照就是说，香港护照持有者或者是 BNO 的人呢，他可以就是过来，如果完成相关的课程，符合条件，也包括英语跟年龄，然后呢，如果他们符合条件，他们可以申请一个5年的485，然后485了以后符合居住的要求，然后就是体检，就是无犯罪记录都没问题的话，他们就可以申请189或者是191，就看他们持有这个485的时候，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住的时间是不一样。对，
好的，谢，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以上就是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雷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